天山双鹰这老两口子要去杀陈家洛，再加上霍青通的妹妹，这老两口子一路上一边走着一边嘴里边直叨念。老太太非常气愤，跟自个儿的老头就说了：“老头子，你说说，这青儿把那么好的一把古剑，那是无价之宝啊，送给那个总舵主了。这个总舵主他不知道那个剑的分量啊，啊，那光是给他一口剑嘛，那把心都送给他了。”你叫这个总舵主，他把这个东西居然就没看在眼里，他是个木头，不懂情不懂义，把咱们这个青儿他给忘到脑袋后头了。一转眼的功夫他又看上他妹子了，你说这个挨千刀的该不该杀，该不该剐？这双鹰啊，对霍青铜那简直就说宠爱以及。老太太这么说，陈正德在旁边也说：“是啊，青儿的这个妹子，你说怎么也这么无耻，怎么这么无知，怎么这么无理呢？啊，你抢谁的人不行啊？怎么居然敢抢你亲姐姐的人呢？你瞧瞧，把青儿气的这样子啊，这身病啊，就是让这个事儿给气出来的。”和这老两口子一边骂着一边走，一边走着一边骂，这么走着道啊，他觉得还轻快，骂着人分散注意力。双鹰走到了第三天，正往前走着，忽然见前面尘沙飞扬，有两骑马迎面而来。关明梅当时就啊了一声：“哎，老头子，你看，陈正德说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看清楚了，迎面来的这两匹马，前面这匹正是陈家洛。这个时候陈正德唰把剑就抽出来了，关明梅马上把他拦住了：“慢，慢着，别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你瞧着他们那匹马那多快啊，如果到了跟前，你手里面拿着剑，他一看你要杀他，他就手纵马一跑，咱俩这马可追不上啊。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嘿，咱们给他来个假装不知道，咱慢慢的下手，咱们把他稳住了，把他安抚的顺了，最好是啊，等他们睡了，咱一点劲儿都甭费，噗，这一剑就把他宰了。嘿嘿，你这个老头子，你就光懂得打呀杀呀用剑呢，你就是不懂得动脑子讲智慧。这老头一听，哦，瞧这意思，你懂得动脑子。老太太说：“当然了，你看看我这招怎么样。”老头说：“好，听你的。”这陈正德点了点头，两个人就迎上来了。陈家洛呀也已经看到了他们了，赶忙的催马过来，下马施礼：“哎呦，有幸又见到两位前辈了，请问两位前辈，您可见到了霍青铜姑娘了吗？”关明梅听到这里边心里想：“嘿，小兔崽子，你还假惺惺的假装惦记着他呢啊！哎呦，没见着啊，有什么事儿啊？”忽然间这个时候他眼前一亮，只见一个极美貌的少女随后纵马来到跟前。陈家洛说：“姑娘，他们就是你姐姐的师父，快点下来见礼。”后来的是香香公主啊，香香公主马上下马施礼。这一施礼，接着这姑娘就说了：“我常听我姐姐说，您二位呀是她的师父，可是您二位见到我姐姐了吗？”陈正德在旁边一瞧，心想：“嘿嘿，怪不得这小子要变心呢，这个姑娘果然长得比青儿漂亮的多呀，啊， 比她也白，比她也柔美。关明梅心里想，哼，这个小丫头，哎呀，这小丫头长得可是挺漂亮啊，别看那么漂亮，居然有这样的奸心。老太太不露声色，假装的问了问袁伟，陈家洛就说了，但是陈家洛绝不能说他跟这姑娘好了把她扔了，他没有这一层意思啊。关明梅听完了，好吧，那咱们一块儿去找他家。于是四个人并马而行，向北进发。到了晚上了，这四个人在一个沙丘旁边宿营，他们的马上都带着帐篷呢，把这帐篷支到那儿了。吃过饭之后，先围着坐在那儿先谈。这香香公主呢，从她的囊中取出来了一支牛油蜡烛，把它点起来了。蜡烛往旁边一放，双鹰在火光之下一看，这两个人，男的好像玉树临风，女的犹如玫瑰笼烟，这真是像一对白玉人一样啊。他们不由得暗暗的赞叹呐、啊：“哎呀，这是多好的两个人呐、啊！可惜了这样的人才，心术却是如此之坏。”香香公主就问陈家洛：“哎，你说我姐姐当真没有危险吗？”陈家洛说：“你姐姐武功很好啊，人又聪明，几万清兵都被他给杀了，我估算着他肯定没事儿。”香香公主对陈家洛说的话那是全心全意的信任，一听他说他姐姐没事儿，所以就不再有丝毫的怀疑了。不过他有病啊，找到他以后还是劝他回去休息的好。陈家洛点了点头：“是啊是啊，一定要让他回去休息。”关明梅在旁边吵着，心想：“嘿，你们俩一唱一和的，这戏演的还不错呢啊，好脸子没好心，漂亮人不办漂亮事儿。”关明梅啊，这个气还没消呢，这个时候天色尚早，这香香公主就忽然向陈正德就说了：“哎，老爷子，咱们在这玩一玩好吗？”陈正德听到这里，什么玩一玩？怎么玩？这陈正德长这么大，从来还没正儿八经的玩过，他都不知道怎么玩，玩什么。听到这里，他向他的老伴儿看了一眼，这关明梅点了点头。关明梅那意思，怎么着也得把这俩给稳到住喽，等他们睡着了咱们再杀他。这个时候陈正德就说了：“好，你说怎么玩啊？玩什么呀？”香香公主向关明梅和陈家洛一笑：“哎，你们也来好不好？”两个人当时点了头同意了。这香香公主啊，就把那马鞍子拿过来放在了四人中间，在鞍子上边啊放了一堆沙子，把这个沙子呢拍得结结实实，然后再在这个沙堆上边放了一支点燃的小蜡烛。放好了之后，他就说了：“你们瞧着啊，咱们就用这把小刀把这个沙堆上的沙子一块一块的把它切下来，切到最后，谁要是把这个蜡烛弄得掉下来倒了，就罚他唱歌，不会唱歌就讲故事，要不就跳舞，怎么样？”这四个人在这沙漠里边也觉得非常的枯燥无味呀。这姑娘出了这么一个玩的办法，大伙心想，那就玩一玩吧，消磨时光。老爷子，您先来。说着话，把这个小刀就递给了陈正德了。陈正德几十年没玩过孩子们的玩意儿了， 这个时候拿着小刀，这个脸上的神情，你还别说，多少有点尴尬。关明梅呢，一推他的胳膊，切吧，让你切你就切呀、啊。你那个手把这么好，你还能把这个蜡切倒了吗？陈正德说：“哎，那倒不能啊，哈哈，嘿，我试试啊。”他把这个沙堆啊，小心翼翼的嘣儿切起一块来，然后把这个小刀就交给老太太了。关明梅接过刀来，也小心留神的切了一块。他们四个人，一人切一块，然后互相再轮。轮不到三圈，这个沙堆呀，就变成了一条沙柱了。这个蜡烛也剩不了多少了，而且这个蜡烛非常危险，稍微一碰，它就随时可以掉下来。陈家洛拿着这小刀，轻轻的在这个沙柱上，拿那个刀尖儿挑了一下子，挑了一个凹洞。香香公主一看，嘿，你真坏。香香公主把这小刀也接过来了，她在另一边嘣儿也挑了一个小孔。这个时候这沙柱可就有点摇晃了。陈正德把这个小刀接过来的时候，这个右手可就微微的有点颤抖。关明梅在旁边瞧着，你瞧那个样，还吓得哆嗦了，没出息。这香香公主笑着给他出主意，您呐就轻轻的挑去一粒沙子就行了。陈正德一听，好吧，手上那个劲儿啊稍微的那么大了一点，这一挑，这沙柱一下子塌了，蜡烛当时就跌下来就灭了。陈正德一看，哎呦，到底回到我手里了。香香公主在旁边是拍手大笑，关明梅跟陈家洛也觉得很有意思。香香公主就笑了，老爷子，您唱歌啊，您还是跳舞呢？陈正德这老脸羞得通红，我唱歌也不行，我跳舞也不行，这我来不了啊。这个时候关明梅跟丈夫从成亲以来，他们俩不是吵嘴，那就是正经的练武，或者共同对付敌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么开心，这么在一起玩啊。关明梅一看自己的老头子被弄得这脸上有点抹不开的样子，心里边直乐。关明梅在旁边就说，你瞧瞧你这个样，哎呀，你老人家欺负孩子那可不行啊，人家刚说好了不唱歌就跳舞。陈正德一看推辞不掉了，
哎，那好吧，我就给你们唱一段昆腔范马技啊。嘿，
这陈正德这昆腔范马技用这个小声的假声唱起来的，唱到那句我和你少年夫妻如儿戏，还在那里哭，他不住的用眼睛往旁边看这关明梅，好像他这两句话是专门给这关明梅唱的一样。可此时的关明梅听到这里心情欢畅，她记得起来跟丈夫初婚的时候那是很甜蜜的，如果说要不是有个袁世萧突然归来，他们两个原可以是终身快乐的。这些年来自己从来没有好好的待他，常对他是无理的发怒，可是他对自己呢却一直是一往情深，有的时候吃醋拌嘴那也是因为爱而引起的。这个时候他忽然觉得委屈了丈夫数十年，这心里边有一种愧疚，他伸出手去轻轻地握住了陈正德的手。这陈正德觉得关明梅主动一握他这个手，这简直是受宠若惊啊，他觉得眼前朦胧一片。 怎么朦胧了？泪水出来了。这泪水一出来，眼睛就看不清了。关明梅一看自己只露了这么一点点的老太太柔情，他就如此的感激万分呐。可见以往对他是过分冷淡了。于是关明梅向这老头又微微的一笑，这老太太那个笑还有魅力吗？尽管如此，他这一笑，这个陈正德都感受到了他其中的柔情。嘿，这对老夫妻这个亲热的情形，陈家洛和香香公主都看到了眼里，两个人相视一笑，四个人又开始玩起来了。玩什么呢？玩消杀游戏。这回啊，陈家洛输了，那怎么办呢？让陈家洛唱。陈家洛说我不会唱，那讲个故事吧。于是陈家洛就讲了个故事。讲了个什么故事呢？他讲了一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这是个爱情故事。天山双鹰对这样的故事当然很熟悉了，但这个时候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想到梁祝那是有情人而不能成为眷属啊，自己夫妇呢不管怎么着却能够白首偕老，虽然过去几十年中颇有些隔阂，但是这个时候却开始融洽了。临到老来了，两情独好，却是感到十分甜美。香香公主啊，可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她起初啊觉得好笑，说梁山伯不知道祝英台是女扮男装，简直就笨死了，怎么那还看不出来呢？陈家洛心想，看不出来呀，这个李元直女扮男装我也看不出来呀，我何尝又不笨呢？嗯，没想到香香公主这一句话引发陈家洛的思考。陈家洛怪自己呀，哎，我就没看出来李元直女扮男装啊，我要是能看出她是女扮男装来，我也不至于对霍青桐姑娘产生误会呀。陈家洛由此产生了一连串的想法，唉，认不出来就产生了误会，这个误会有了，这醋意也就来了，香香公主最后就跟我有了这层亲密关系。可是霍青桐呢，一看到这个他也生了气了。唉，想到这一切，陈家洛感觉到心头有一种愧意，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唉，接着这陈正德又输了一次，这回他没有什么好唱的了。这个陈正德平素当中就不怎么好唱，关明梅在旁边说了，这么的吧，这回我替你，我也讲一个故事给他们听。香香公主一听拍手叫好，于是关明梅就讲了个故事。关明梅讲了个什么故事啊？关明梅讲的是王奎赴角桂英的故事。他们讲故事在这玩，玩着玩着夜已经渐深了，香香公主感到身上有些寒冷，她慢慢的靠到了关明梅的身边。他知道啊，这是姐姐的师父，那么是姐姐的师父就跟是他的师父一样。关明梅看这个香香公主如此的娇怯畏寒，就轻轻地把她搂住了，又把她被风吹乱了的秀发给梳理了梳理。关明梅刚才给他们讲这个故事啊，本想是在杀死他们两个人之前讲这么一个故事，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自己知道罪孽，死而无怨呢。可是这关明梅的讲到一半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一阵香气浓郁，就好像自己身处在群花之中， 哪来这么种花香啊？他低头一看，一看这个香香公主已在自己的怀里边睡着了，听着他的故事睡了。天山双鹰，这老两口子一辈子并没有子女，老夫妻在大漠之中，有的时候实在是非常的寂寞呀。霍青桐呢，平日对双鹰也有所依恋，但是他这个性子刚强直率，跟这老夫妻两个谈论的多半都是武功啊、打仗啊，都是这些个事情。可此时的关明梅忽然想到，哎呀，要是我们有这么一个像玉雪一样可爱的女儿，那有多好啊，这孩子长得多白呀。这个时候烛火已经被风给吹灭了，淡淡的星光下，只见这香香公主她脸露微笑，右臂抱住自己身体，就好像一个小孩抱着母亲一样。陈正德在旁边说，天不早了，大家都休息吧。关明梅低声地说，你小点声，别把他吵醒了。然后他轻轻地站起来，把香香公主抱起来，抱进了帐篷之中，取过一个毡毯子来给他盖上。就听他在梦中迷迷糊糊的还在说，姐姐，拿点羊奶给我那小鹿，别把它饿坏了啊。关明梅当时一愣，接着他的梦话就搭了一句，哦，好，你睡吧。然后这老太太就轻轻地退出来了，心想她明明是个天真无邪、心地善良的孩子，怎么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慈悲不能发，等待会儿那个陈家洛跟他睡到一块儿的时候，我就把他们两个一起都杀了。